我们下面有药理问答的时间，我们今天进入海德堡药理问答的第36问。我来读问题，请大家一起来读答案。海德堡药理问答第36问，你从基督圣洁的承运和出生得了什么恩惠呢？答：我得的恩惠是他做了我的中保，并用他的纯全和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我的罪，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王俊豪牧师大家应该都记得王牧师在2年前曾经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分享今天我们很高兴王牧师能够再度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分享信息。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神的旨意与教会的建造。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主恩的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再次带领他的仆人还有家人再回到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并且能够有机会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叫我们这些不配的子民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神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卸去一切的重担，来到你面前专注来聆听你的话语。求神你恩膏你仆人的口，叫孩子能够按着你的真理来传讲正道。求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你那丰盛的真理，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神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以斯拉基第五章。以斯拉基第五章，翻到后我念给大家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度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哪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将子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之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奉告大流士得着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亚法撒加人上本州奏告上大流士王，本上写着说愿大流士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自大上帝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深数，他们手下亨通。第九节，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将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之墙呢？又问他们名字，又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奉告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上帝的发怒，上帝把他们叫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塞鲁斯元年， 他将指云准建造上帝之殿，上帝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的，带到巴比伦庙里。塞鲁斯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撒巴撒。第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上帝的殿。于是这撒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上帝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擦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塞鲁士王将指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将指晓谕我们。我想我们在教会无论是侍奉多年，在一起兴旺福音建立教会多年，都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就是有许多的高高低低的时候。那我想主恩教会也是在一个所谓的转捩点的当中在牧师的离开或者是牧师不在的时候，也承受了一些的压力就好像接受长老在祷告中所提到的那不只是如此，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外来的一些的冲击，世俗潮流的冲击不符合圣经的冲击跟挑战让我们弟兄姊妹无论是年少老幼的都有可能遇到了许多从外面来的试探。你是否在施工中或者在帮助教会成长的过程中灰心丧气呢？那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看神要对我们说怎么样的一片信息。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上帝是通过塞鲁士王实现了耶利米的应许先知耶利米的应许，就是关于流亡子将在70年后从巴比伦再次的返回。之后呢，返回这些流亡子呢，开始遵从塞鲁士的命令重建圣殿。那然而呢，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恐惧甚至冷漠的阻拦阻碍。以斯拉基，如果你看在上文第四章的时候，那边有写说，第四章24节，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第二年所以这地的百姓的领袖就劝阻百姓的建造，使他们计划受挫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有提到。结果你看到在长达16年的时间之内，人们百姓就停止了修建圣殿的工作。所以我们来到以斯拉基第五章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先知哈该还有先知撒加利亚是上帝所差遣的先知来做什么呢？这两位的先知，上帝就使用他们来唤醒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使他们重建或者是从事建圣殿的这一个的使命。哈该告诉百姓说什么呢？他们必须以主的事情，以神国的事情为优先。现在所担心的不是为自己的房屋，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来忧心，现在是把主跟主的家放在首位的时候。那除此以外，神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以圣殿为重，看重圣殿的事情，建造圣殿的事情呢，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先知撒加利亚也是如此，先知撒加利亚斥责犹太人 不顺服的心。结果你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撒加利亚就对他们说，不要效仿你们的列祖，要转向我，要回头离开你们恶道的恶行。但是你们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那结果我们看到在本章中，外邦人反对建造神的这个圣殿的事情似乎又发生了。当犹太人重新开始重建上帝圣殿的计划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地区的总督和他的同党们来到所罗巴伯、约书亚和众人的面前，问他们是谁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呢？是谁下令让他们重建这座房子呢？这座圣殿呢？谁说你们可以这样做呢？接着看到更可怕的，就开始他们这些同党们大流士的人就开始要取他们名字。这时候你就知道他们麻烦大了。你知道我在台湾好几年都遇过三四次的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主日早晨的时候要开车到教会去讲道的时候特别这个时候警察都喜欢拦车拦截车子，就是为什么呢？要检查到底有没有醉酒的所以每次就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总会糟糕了。当然我没有喝酒但是如果警察开始问你的名字的时候，你知道哇，这个不妙了问你住哪里的时候可能不妙了。结果他们要他的名字不是为了了解他们，他们要他的名字是为了向波斯王报告这些名字。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有麻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何才能扭转这种令人害怕或者沮丧的局面呢？耶和华的子民是怎么样才能将灰心丧气抛在脑后呢？从而完成重建圣殿的这个事情呢？那为了扭转局面，耶和华就兴起了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他们奉以色列神的百姓奉以色列神的名字对百姓说话。所以结果我们看到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的重新领导下，这些百姓开始了重建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施工当中或者建立教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感到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一章当中学到什么呢？那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要通过接着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语来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如果你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或者回到使徒行传教会的迅速成长或者扩张的时候这些时代里面，你发觉所有伟大的努力和国度的推进都始于主的话语。当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最能让我们，换句话说让我们振作起来的事情，就是听到神通过他的话语在我们特定的处境当中对我们说话。上帝的旨意必须与他的话语有关系。以色列人知道重建圣殿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看到这个存吾达乃和他们同僚问以色列人，是谁下令让你们建造这座房子、完成这座这个建筑的时候，犹太人是清楚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我相信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有时候教会的领袖或者信徒根本并不清楚做某些事工的时候是否是神的旨意，或者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动机与神的旨意 到底相不相符。以斯拉基第五章第二节说，上帝的先知与他们的同在、帮助他们。上帝的先知是如何帮助他们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肯定是基督神传讲他的话语、先知传讲神的话语，甚至是鼓励他们、责备他们的话语，将他们带回了正轨。所以因此要战胜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需要与上帝的话语来一次的全新的接触。上帝是通过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跟精神去认识的话语，去学习的话语，去聆听他的话语。你没有发觉，如果你看过去教会的历史到现在至今，所有这些教会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跟教会离开神话语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有我们所谓改革中的教会？为什么有宗教改革？就看到罗马天主教离开了神的话语，跟什么有关系？主要跟什么教义有关系？因信称义，对吗？前阵子有这个什么新保罗观的出现，也是闹到沸沸扬扬的，也是跟什么有关系？也是跟因信称义有关系的。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长老会的分裂，你们晓不晓得我们今天主恩教会 PCA 的长老会的历史？其实从前跟另外一个的长老会分裂出来的，跟什么有关系？跟圣经无论是有关系的。你们有听过一件很有，我要不要说以前、如果近代的也是如此，你们有听过有件教会叫做马斯山教会的 Mark Hughes Church、当中有一位牧师叫 Mark Driscoll 的、非常有名的牧师，但是却因为离开上帝的话语，后来是因为滥用权力、财务的操控，压制意见指控中就崩溃了。纽约时报跟这个西雅图时报就揭露了教会领导层的腐败，助长了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压制批评者，回避反对的声音。显示了什么呢？教会忽略了圣经中的这个仆人领导和责任。那这种的失败就导致了教会、结果就大量的辞职，失去信任，最终、在2014年就解散了、本来是一间超过好几千人的教会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第二点，从这段经文学习到是什么呢？再次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确知我们的身份，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我们侍奉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那请注意，犹太人、在这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到他们第一个回答不是说哦，我们是波斯人或者我们是犹大人，他们也不是说我们是大流士王的仆人，他们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其中隐含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首先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天地的神，创造天地的神，掌管天地的神。有哪一位神，有哪一个人比我们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更伟大呢？结果你看到上帝是我们工作服侍最重的权威，是谁允许我们在神的家侍奉呢？天地的神允许我们来侍奉。犹太人在重建城墙和圣殿所需的力量和信心是从何而来呢？就是来自对这位神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所以他们就回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他说我们正在重建多年前建造的圣殿，是那位伟大以色列王建造并完成的， 结果你看到在这个历史时刻当中，邪恶的势力而试图摧毁了一切属于上帝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虽然我们身处世界，我常说，但世界不是我们的最终的家，也不是我们的身份。简而言之，我们必须顺服神而不是人，我们首先要效忠于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建造多年前建造的房子是这位天地的神教我们的列祖开始建造的，从所罗门王的时代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第二个信息里面，我们是以什么的身份来建立教会？我们建立教会所服侍、所侍奉最终的对象是谁？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侍当中，看到就是有不同类型的牧子来建立教会。你是一个企业家的身份来做长老、来做牧师、来做传道、来做同工吗？你知道企业家的精神来建立教会是什么？哇，企业家精神有它的好处，但是你单单知道就好像我是一个企业家来建造教会的时候，你只知道我要成绩，对吗？你要消极，你要果效，你要看到有果效，结果你就忘记了有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撒种的，我们只是浇水的，是神叫这个果子成长，不是我们。但企业家的背后的精神就是什么东西，我们说什么 management by objective，什么东西都是以目标当然有目标是好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却变成一个很人本的这种的动机来建造教会。还有我看过是以咖啡厅，我称它为以咖啡厅老板的心态来带教会的。什么是以咖啡厅老板心态来带教会就是以顾客为主，当然我们可以应用到，总之做老板的心态有些老板的心态以顾客为主，会有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特别在长老会里面，长老们无论是教导长老、治理长老，都是神所带领、神所拣选，当然也是借助会中选出来的。但是由主耶稣基督从圣经角度来，由主耶稣基督来恩告他们的，不是常常是以会友为导向当然我们要看顾会友，要牧养会友，或者是一个艺人名人这样的心态来建立教会所以看一些教会就是想尽办法请名人、请艺人来教会，或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政客的身份来建立教会，要的就是权力，要的就是名声。结果我们看到犹太人不仅知道自己是谁，还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重建圣殿。他知道他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是天地之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好，第三点，我们要借助救赎历史来了解上帝对其使命的主权和旨意。好，首先你看到当地人反对重建圣殿，多年前这种反对曾让犹太人不敢建造圣殿。所以今天你看到就是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你看到回返的流亡子直接与波斯的官员交涉，这一次回返的流亡子顶住了这种公僚的压力，在大流士王对案件做出判决之前，他们拒绝停止。更重要的是，圣经告诉他们说，或者告诉我们在这边说，上帝的眼目 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他们是明白了这个上帝救赎的旨意，要叫他们继续的建造，继续的建造下去。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看到这个邪恶的世界跟邪恶的王先是怎么样对上帝子民做出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翻转。你发觉是上帝感动了这位波斯王，让他们回归重建圣殿。我相信当时我子民或者我们读这段经文也可以认识到，是神救赎的旨意，这个永恒的救赎旨意，叫这个事情有一个转捩点。所以你看到，难道这些外邦的王必须被推翻吗？不是的，因为下一个王也可能对犹太人不利。整个国家必须被推翻，整个帝国必须要推翻，也不一定，因为下一个国也可能对犹太人同样的不利。是因为人民起来推翻政府吗？也不是。你看到最后时，上帝改变了波斯王的心，王的心哦，你记得箴言书有一句话这样说，21:1，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溪水了，他随自己的意志转到何处。所以你看到上帝能够改变王，改变因为统治者，改变领袖的内心，完全是因为他永恒救赎的旨意。上帝是掌管人类的国和王国的主宰，既然我们看到上帝的至高的全能，为什么你说上帝不直接让所有的王都对他的子民有利呢？如果上帝掌握外邦人王的心，并将指引到他所期待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反对的困难呢？我相信我们可以给出许多符合圣经的答案，但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困难揭示了犹太人是多么渴望一座圣殿。犹太众人是想要一座圣殿，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欲望去克服这困难，上帝不得不派遣他的先知来说服他们，来鼓励他们，来责备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看到是上帝救赎的旨意。回顾历史，看上帝的旨意，看上帝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恩典从古至今。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上帝可以扭转反对上帝百姓的这些人的心。你知道我二哥哦，王俊文牧师，他跟他太太曾经在塞班岛哦，你们应该知道塞班岛，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啊宣教啊，在那边牧养中国人的教会啊，那边有许多工厂哦。但是当他们哦一开始要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到塞班岛的时候，非常的困难。他跟我分享哦，就是有一次，他去申请这个叫什么啊？所谓宣教士的签证到塞班岛的时候，这位的所谓的啊移民官啊，或者是移民厅的官员，就特别的为难他，叫他等了很久啊。他真的很不耐烦，就跑去问这个官员说：“哎，我们等了这么久，到什么时候才等到我们？”啊，坐下来。一次又一次的等了好几个小时，所以我的二哥跟二嫂就在那边祷告说怎么办，老半天了。结果就在这时候啊，前面有位中国人啊，语言不通啊，他可能是大老板啊派他来的啊，要申请工作签证，但是语言不通啊，然后结果官员就哎呀讲老半天都讲不通。结果他就把他的注意力望向我的二哥说：“哎，你懂得翻译中文英语吗？”我哥说：“当然行啊。”就帮助这位官员 帮助这位官员来翻译，帮助这位中国人、哦、来翻译。结果事情就过去、啊、他就离开了、啊、这个中国人、啊、结果这个案、这个、这个案解决了、啊、这官员，这个移民天官员就你下一个来，结果就很顺利的下一位就申请到了这签证了。我想同样的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拦阻，教会有许多我们看起来是不可克服的拦阻跟事情，但是有许多时候是神叫这事情的整个局面流转过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可能是反对我们的人，从外来的反对，从内部的反对跟纠纷也是有可能的。第四点，很快的，第四点我们可以认识到，就是我们必须要确知如何诉诸上帝在他的救赎计划中赋予我们的福分，赋予我们的权柄。你看在第五章的经文下半段里面，犹太人回答达乃的询问的时候，犹太人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具有一种历史的连贯性的、哦、其实跟上一点是有关系的。历史的连贯性就是第一座的圣殿是跟第一座的圣殿的存在是有关系的。我还记得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他们充分认识到重建圣殿的重要性，他们也完全清楚与历史先祖，就是这个上帝曾经叫所罗门建造圣殿是有关系的，是有个连续性在其中的。虽然终止了在就在中间的时候，所以他们知道在这是与所罗门的声望是息息相关的。上帝曾拣选并高立所罗门王来带领这子民建立圣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再次提到这事情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呼吁上帝在这个救赎计划中再次赋予他们这个权柄，这个福分，继续的建造上帝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你看过去旧约的时代，每一次、哦、当有一些很关键的事情危机出现的时候，你发觉神总是教导他子民，你们要回顾历史，回顾上帝救赎的历史，无论是出埃及记，无论是生命记里边，无论是约书亚记，注意看，当他们在出现有危机、信仰的危机的时候，怀疑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时刻，无论上帝是透过摩西或者约书亚，回顾上帝是如何救赎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要回顾上帝如何在过去对我们的保守跟眷顾。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的、哦、这样子的祷告会，就回想教会在困难当中，我们有时候忘记了数算神的恩典或者应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有时候只是困难在眼前，我们忘记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学习看见神是如何感动弟兄姊妹的付出，我们要 appreciate， 我们 appreciate， 我们要去谢谢，谢谢上帝，也谢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如何在财务上的供应，我们看见神如何保守从外来的一些供给，我们要看见神如何保守教会没有掉进错误的教导当中，甚至有时候我们看见神是如何保守教会的合一，特别我们在经历分裂的痛苦当中。第五点，这段信息里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罪行，并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察觉自己的罪，这就是哈该书、哦、如果你去看哈该书的时候，其中所要处理的问题，先知哈该要直接处理跟正视犹太人罪，就是我一开始提到他们这个 生活的优先啊，已经不是放在上帝的家了，放在自己的事情，放在自己享受的事情，放在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的事情。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说的话，他们忽略了上帝的房子、上帝的施工。神使用这位哈该先知来激励所罗巴伯、耶稣亚跟和他的百姓，使他们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工、神的殿做工。但是你可能会想当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面对和处理自己的所犯的罪呢？这听起来不太令人鼓舞是吗？此刻也许并不令人愉快，但这是我们最需要的良药。罪会摧毁我们，会伤害我们与我们亲近的人。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逃避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或者逃避圣经的话语在揭开我们罪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知道自己有病却逃离、逃避看医生。你知道在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我牙齿有点不舒服，我就到我的租出的楼下去看一个牙医。因为我知道，你知道我是不大相信医生的，有时候我总是会产生一些怀疑因为就是过去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结果看完这个牙医的时候他告诉我你有，因为我做过这个牙冠，所以牙冠已经旧了，旁边产生了一个裂缝，就是有一些的细菌跑进去了。他说如果你不重新建这个牙冠呢，以后你旁边的牙齿就会越来越烂，越有问题了，病菌进去越来越多了，不然就换一个牙冠吧。我听了之后就哎呀，他是在坑我，就说你帮我补一下就好了也许没事情发生结果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补了一下我不觉得痛了但是问题还存在对吗我以为他就是坑我结果呢，大概我经过 好几八年之后，问题终于来了，这次就大了，旁边牙齿已经太烂了。结果看了很多牙医同样的一句话，把它拔掉吧。但是我最后遇到一位我的学生他也是一位牙医，非常优秀的牙医，他说也许不需要把它完全的拔掉，我可以帮助你再去就是处理一下，但是不能维持永远的维持，可能维持十年八年。但是我反思这件事情就感觉到哎呀，犯了一个错误对吗？没有当时对着自己这个小小的，就是小小的问题去处理。罪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逃避罪，好像逃避看医生或听医生的劝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落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显然犹太人的这个论据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处理他们罪的问题。所以当他们回答这官员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落在这个地步当中，他们说是因为犹太人的先祖的罪激怒了上帝，所以上帝将他们交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的王的手里。所以犹太人是明白他们遭受灾难的这个神学缘由是什么，便不毫不犹疑地告诉盘问他们的官员为什么他们会遭受流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如果上帝恩待我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会看到曙光。我们的经文在这边也说明了这一点，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其实是个新的开始来的。其实有另外一个新的开端是在第三章以斯拉基第三章，当时回归的流亡子聚集在耶路撒冷，设立祭坛庆祝这个祝棚节，并为圣殿这个奠基来庆祝。然而反对派使他们灰心丧志，心惊胆战的 结果在16年的时间内，建造圣殿的事情就一事无成了。但在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有了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啊，有个第二个的新的开始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处理他们的罪，感谢上帝，他施恩开启了一个新的开始，让犹太人能够继续存活。所以亲弟兄姊妹，我们第五点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教会里面的罪孽，忽视罪孽教会灵性是不会有太大的成长的。我常说，如果教会会把别的活动当作优先的活动而吃喝玩乐，比如说，而忽略了讲台的教导，忽略了平日的祷告和查经，以致神学跟圣经的教导的话，建教会的成长是没有前途的。人数可以增加，但百姓教会的子民的灵性却非常的低落了。但是另一方面，当然教会也有可能会忽略了羊群的需要和缺乏对羊群的关怀。你看，有些特别在改革主教会里面有个弊病，就是只注重讲台的信息而忽略了羊群的需要，关怀羊群的需要，牧养他们，辅导他们。当然更可怕的就是有些教会却包容了一些会友甚至领袖的犯罪，导致教会不再前进了，越来越腐败。最后一点，我们所认识到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不管教会建设当中即将出现的阻力，或者说你说拦阻挑战也好，我们都要殷勤的回应，并重新致力于神的工作。结果你看到这群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做，这样的来回应。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可能在开始停顿下，一停就停了大概十多年。我在想，为什么停顿起来，也是可能跟自满自足有关系的。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放弃巴比伦的舒适的生活，长途的将来走，回归穿越沙漠而感到清新。也许他们会想，当然我们还没有圣殿，但这事情需要时间。比如说巴比伦的犹太人也没有圣殿呢，我们比他们好，至少我们回到这片土地，他们可能这样想。但是后来先知对他们说话了，责备他们，以色列人意识到要讨神喜悦，他们就必须自力继续的来重建神所托付他们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与其他基督徒相比，我们就很容易认为自己在主里做得我们也差不多，对吗？还不错。我们似乎总是把自己与那些不像我们自己那么委身的人来比较。你看某某弟兄、某某姊妹，那他们只来主了做礼拜，你看我至少有参加祷告会。但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揭露你内心的想法跟意图了，你就会意识到神其实盼望你的思想、你的灵命要继续的前进，继续的成熟。沮丧导致当时以色列人放弃了建造圣殿的工作长达16年之久。然后你看到神差遣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来呼召他们继续的工作。所以神同样呢也呼召我们，当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当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来爱他，爱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己，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爱他的教会，神的教会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开始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开始调整我们优先事项是什么，我们需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切当然是唯独上帝的恩典。 上帝其实可以不需要透过我们就能从无到有的建立一座圣殿，但上帝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这项工作。我常说就好像种花一样，我们需要施肥让植物成长，但是上帝使这些植物成长，我们要的是继续的回应。在一切的拦阻无人主人教会所面对的处境，现在所面对的处境里面，不要忘记我们还在神的救赎的历史，神的救赎旨意这个洪流当中还在走，还没到尽头，还没到耶稣再来，还没到新天新地，我们是在这个时刻里面，这一刻里面所遇到的困难只摸的是这一点罢了。但是要记得我们要回顾历史，我们要仰望未来，有未来有神的应许。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恩待我们的列祖，恩待主恩教会。我不知道主恩教会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你们仍然在这边崇拜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因为这是上帝透过过去的弟兄姊妹跟现在弟兄姊妹所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继续的前进，继续的依靠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你在主恩教会在多年来在你的子民的身上所动的善工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求主你帮助主恩教会，在没有牧职的时候，在面对拦阻的时候，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灰心丧气了，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开始怀疑了，但主啊，求主你再次对他们说话，求主你的话语，你圣经的话语再次激励他们，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己了，让我们知道是主的爱激励我们，先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事这份信心，在主里面的信心，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三位一体的神的同在，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建立主恩教会，叫我们弟兄姊妹跟长老们能够同心协力的在这个地区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建立神的国。求神赐福，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